我们这个专题是叫做深井神学，恐怕这个名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相当深，相当新的，相当新。事实呢，这个一科啊，在神学方面也就近来才有。重建的神学，你若是看重建神学那个章程呢，他们章程里面呢没有这个深井神学这一科，近这个一二十年以来，神学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深井神学。那么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一听见神学两字啊，就感觉到头大了。事实神学两字就是说怪物神的学问呢、啊、怪物神的学问。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就希望能像基督，或者是能像神。事实神学这个问题就是教导我们说怎样我们能像神。我们近来许多弟兄姊妹们呢都很注意到怎样叫灵命长进，怎样叫灵命长进。我们常听说要读读祷告，读读读经等等。事实祷告读经这些当然在生命就是需要，可是事实这些还是 means 不是 end。借着这些 means， 我们希望怎么样呢？能认识神更深。因为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怎样才能得以长大成人呢？弟兄姊妹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怎样我们才能得以长大成人？看看好吧，看看。过年都这个以弗所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秘诀，怎样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长大成人。这里怎么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面长大的秘诀，是在我们认识神的深切。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的灵命就长进多少。事实这一点呢，说起来呀，一点也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念书也是如此。我们对于某一行，我们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根据我们对于那一行的认识如何而定。所以灵命长进也是如此。那么研究神学，老子说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神把圣经给我们。那么我们借着神所给我们的圣经来认识神。认识神以往的日子呢，我们认识神的方法，事实就是今天我们普通时普通我们查经了或者是讲到了，我们这个一种 approach 啊，根本是一种神学的 approach。 可是呢，平常时我们所说的 approach 呢是一种 systematic approach，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什么叫系统神学呢？系统神学就是说，好记了，我举个黑板。系统神学是一种垂直的一种 approach。比如这是一个讨论神的问题，啊，讨论神的问题。那么我们呢，把圣经章节都找出来，在旧约、在新约、在福音书里面、书信里面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后来我们自己根据主观的看法把它分类。很讲神啊，都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几节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那把这些经节来把神的属性等等的都分出来。分出来以后，我们再把根据自己的主观的看法，讲到神慈爱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叫做慈爱，神怎样子表现他的慈爱，我们怎样才能接受慈爱？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系统神学，这是垂直的 ，vertical。那么，因为是这样子的缘故啊，所以不免有这个主观的成分，主观的成分在那里，因为。 这个写这个系统神学的人，或者想这个系统神学的人呢，是把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圣经就拿出来以后，根据他主观的看法，把它分类分成功。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系统神学里面有时候不免有主观的思想。同时呢，写系统神学的人不但是根据圣经，他要根据教会的历史，对于某一个问题，在教会历史上有什么发展，甚至有时候也会有什么错误，他要提出来。所以系统神学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人感觉啊，神学好像伦理意见，是神的神学不应该是伦理意见，神学一定是从神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启示来的。不过因为经过人的分析，或者经过人的分类，经过人的这个安排以后呢，这个系统神学啊，不免有人的思想。那为了这个缘故，是有人对于神学就有点误会了，感觉到神学是人的思想。那么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同系统神学不同地方，圣经神学是垂直的，这个请原谅我意思说，系统神学是垂直的，是 vertical， 这个圣经神学 horizontal， 平面的。什么叫做平面的？我们研究神的问题，完全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神怎样把他自己急速不断的前进的启示出来，我们就是要这么看。我们不把这个圣经神学放进主观的思想、主观的安排、主观的方法，所以这样子一来，圣经神学能看得见神的本相如何，比这个系统神学好得多。这个就是说这两种神学的分法啊。所以圣经神学就是说我们完全根据圣经里面神怎样把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我们不参加自己主观的见解、主观的分法。系统神学呢，有主观的分法、主观的意见在里面。这个圣经神学不但如此，不但说完全根据圣经，等到当你根据圣经的研究神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什么事情呢？神在圣经里面急速不断的把他自己更清楚启示出来。这样子来研究圣经，等于好像给你们一把新的钥匙来开圣经的宝库。换句话说，一王的钥匙开圣经就一关钥匙，就系统神学的钥匙 systematic key。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个用圣经神学就另外一关钥匙来开圣经的宝库，那个就是 biblical key， 或者是 horizontal key。 我们这个专题就专讲这一点，当然啊，只有两次的话实在是太不够，不过呢，我想至少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意义，有一点思想。研究了圣经神学以后，你才会发现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我们有时感觉到圣经好像不是活泼有功效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根据圣经本身来看人在圣经的启示怎样活泼有功效的。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没有拿到这个纸？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在许多的神学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研究圣经，因为他们不大了解这个圣经神学的这个方向，所以有时候研究圣经以后，叫一个学生呢对圣经反而失去了信任心。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样子。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或者说啊，比如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的背景怎么样，是不是约翰写的？那么他们有时告诉你说，好像某一段圣经啊，恐怕不是约翰亲笔写的，那怎么样？这样子一来呀，就要人对于圣经怎么看法呢？把圣经好像看成功一辆汽车一样的，你们都知道造汽车怎么造法，是不是啊？ 早期吹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经过气吹，不是说小最起初时一个小小的气吹，后来气吹渐渐大起来，后来再大起来，大到后来呢，就是现在的气吹，我们可以坐进去的。气吹造法不是这样子，气吹造法是先把那个零件造好，造好以后把它放在一起配合起来的。今天有许多人研究圣经也是如此，所以把圣经当为文学的看待。可是呢，圣经神学就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神学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好好研究圣经，也发现圣经好像一株树一样的，一株树渐渐长大起来。换句话说，圣经是一种有机体的长大 ，organic growth。什么叫做有机体的长大呢？譬如我们现在吃的橘子，这个橘子起初是并不是橘子啊，就是一个橘子的籽，是不是啊？有人把它种在地里面，后来呢，它就长出来，长出来一个芽，后来长出来有几个小叶子，后来成为一个小树，后来叶子加多，成为大树，后来呢，开花，后来结果，那这个叫做 organic growth。若是你我们好好去研究圣经的话呢，我们发现圣经是这样子的。所以研究了圣经神学以后，我们才发现圣经是活泼有功效的，从起初到末了是一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研究圣经神学。所以希望主恩待我们稍微看一看以后，能懂得灵为一个钥匙来开那个神的宝库啊。这我给各位一点点的意见，一点点讲义。说这里说圣经不是讲汽车用机械配合起来的机械性的，也不是讲一组皇宫被图样建造成的。今天有许多人都是这样子说法，是这样子看法。那是一像一个棵树，一棵谷子树筑起长成的。换句话说，圣经不是制造出来的，那是长成的。那我晓得这样子说法的话呢，或者对弟兄姊妹听起了有点新。可是若是我们仔细查了圣经以后，我们才知道这属这样的话没有什么错。各书的写成那是神的启示，在各个这样的各时代的发展，各部互相依赖，共作一个有机体，所以在后的启示长较在前的启示更明朗。今天早晨曾牧师也讲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若是我们懂得圣经神学以后，我们就发现旧约新约根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分别的地方。旧约就是说好像这株树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的一株树，到了新约那株树啊开花结果了，就是这么样。那开花结果的树当然是从那个没有开花结果树来的，是不是？所以今天之所以有开花结果，就是因为曾经有这么一个时候，那株树没有花没有果，只有叶子只有枝子。那我们这样子讲了以后啊，好像还是一种理论，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要到圣经里面去看看看如何。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启示的进展处事不变，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起到启示了，我们来看看一些神的启示，神真理的启示。看我在第一个参考呢，就是说在全部圣经里面那个处事不变，从创世纪起到启示了，那个 term 的一样不变。第二点呢，我们发现这个启示进展的时候啊，这个 term 是变了。那么第三点呢，就告诉我们说启示进展啊，这个表写不同。换句话说，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所研究的是要看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怎样技术的前进。当他技术前进的时候呢，有一种的前进呢，他这个 term 是一直来不变的，从创世纪到启示了同样的名称，同样的顺序。有一些呢，他这个处事渐渐变了。因为这点也很要紧，我们解释圣经，平常人解释圣经啊，就是根据同样的名称、同样的处词，但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它的处词不一样，名称不一样，而事实意义却是一样的。这点我们也很要晓得。 我举个例吧，有许多人常说福音书里面啊提到神国天国，好像保罗书信里面就不属于神国天国了，那事实呢，这是错误的思想。保罗书信里面他还是属于神国天国，可是他的措辞不同了。保罗书信里面很少提到神国天国，可是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不少这个 synonyms 同义字。保罗提到荣耀、冠冕、基业、永生，那这些都是同义字。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的思想就很有限制，知道说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在旧约的同义字是什么，在新约的同义字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举三个例子给我们看，叫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懂得说啊，这个字这一个顺序，这种真理啊，在旧约在这个摩西五经里怎么样，到了历史书里面或许它的措辞不同了，可是这个真理还是同样一个真理，甚至有时候这个表写不同。神的真理有时候不但是在话语上告诉我们，为了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他有时候借着动作来告诉我们，那么在动作上给我们看得见更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好，我们现在就这么来看好吧。现在我们用什么呢？现在用这样子方法来看。我听说啊，我没有看过啊，听说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铁索啊，其实若是你把它割开以后，你能看见里面有点红线的，不晓得是真是假啊，这是我从前听来的。那换句话说，就大英国的这个铁索啊，里面有点红线圈过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从创世纪起到启示了，有东西有红线圈过。我们平常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是你这个字啊，用在圣经里面却不是宝血，是羔羊。所以我们现在就用根据这个启示来看啊，人在圣经里面怎样把羔羊从创世纪到启示了做前的启示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例子，羔羊如此，必得真理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来看，我在这里说启示进展措辞不变，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用羔羊，可是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进人没有把全职羔羊启示出来，等到后来渐渐的我们才发现紧着羔羊，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羔羊原来是一位人，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后来再告诉我们说到了启示录是羔羊大表演，光是启示录里面差不多用了29次啊羔羊两字啊，我们这样子来看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感觉到神的话语是活的。我们现在来看羔羊从一块皮到做宝座，我已经说过了，圣经启示是告诉我们是神的启示是有机器的，从看不清楚渐渐发展到完全的表现。从羔羊这个例子来看，先我们所看见是创世纪第三章21节，请各位看创世纪第三章21节，我们根本看不见羔羊，但所看见的只有一块皮。创世纪第三章21节，这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什么？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在这里啊，若是我们不懂得后来启示的话呢，我们老实说根本不晓得这个皮子是指的羔羊的皮。但是因为有后来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才能晓得。怎么知道这个皮是羔羊皮呢？我们要看圣经了，箴言27章26节怎么说？箴言26章27节。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啊，一个例子什么呢？因为神的启示是提进的，是向前进步的，所以在后的启示啊，常能帮助我们解得从前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用皮子，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箴言27章26节告诉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27章26节，这里说羊羔的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那在这里羊羔之毛两字，你看圣经就知道是加进去的，原文没有之毛两字，看见吧，之毛两字旁边点几点，原文就是告诉 羊羔是什么呢？是为你做衣服的，羊羔是为你做衣服的。所以在这里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知道说在这里是关于羔羊第一个启示，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让我们看见羔羊，只看见一个皮子。这个字啊，在 King James Version 把那个皮子这个字翻为读书 skins， 事实这个字呢原文是单书。我想到这大概翻英文圣经的人太好心了，他就想这一个皮嘛，怎么能做两个人做衣服呢？所以一定是有几个皮了，所以把它翻为 skins。 事实他们不知道，你这样子一翻译的话，把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有劈叉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上人间怎么样？四下有几个名吗？只有一个名，是不能有两皮子，一块皮子给两人做衣服。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好像现在有许多女人穿的大的皮衣啊，那个是就是一块小小的皮盖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次，可是我这第一次啊，我们看见只看见羔羊一块皮，没有看见羔羊，但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的功用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羔羊功用是什么？这个皮子怎么样？遮盖他们的羞耻，遮盖他们的羞耻，在圣经里面就是什么意思？遮盖我们的什么？罪啊！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说：“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耶和华必有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启示，就这么多。那么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给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呢？是因为上面一节圣经，上面一节圣经怎么说？二十节怎么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终身之母。那弟兄姊妹们懂得吧？这节圣经的意义吗？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当向神有信心，所以神就把羔羊的皮子做衣服给他穿。神让他穿羔羊皮的衣服，是因为上面亚当的信心。怎么看见亚当的信心呢？就是亚当相信神的话，亚当相信神的话，晓得说夏娃将来要做终身之母，因为上面说，第十六节，有的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等等，他相信。在这个地方就是关于我们得救的问题，在这地方也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哪些人呢怎样得救？根据 Calvinism 就这个长老会的这个教义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人呢，他们因为基督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的人要得救的话呢，要向前看，好像我们现在要得救的话呢，向后看。这个话语呢，这样子说法的话，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相当穷，没有钱，为以色列人，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说啊，哎，你们等等啊，等等啊，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才给你们救赎你们。那等到耶稣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以色列人得到他们的救赎。这是有一批人普通的解释。这样子解释的话呢，他们没有看见圣经，没有看见圣经什么呢？没有看见圣经在创世纪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创世纪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谁被称为义啊？记得吧？谁被称为义？亚伯兰怎么称为义的啊？信神什么？人有没有对亚伯兰说，哎，亚伯兰你晓得吧，再过了一千几百年，我要叫我的儿子死在过过他，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会救赎你。亚伯兰信了以后呢，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怎样？亚伯兰信什么？耶和华对他这么说，耶和华带他去看天上的星，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将来怎么样，像天上星这么多。亚伯兰怎么样？相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那这是一个真理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怎样能得救，一定要相信谁？相信耶稣。你也晓得耶稣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啊，新约的耶稣这个名字等于旧约什么名字，晓得吗？耶稣亚，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的名字，一个普通的名字。在旧约里面起初是耶稣亚，后来到伊斯拉尼西米的时候呢，变为耶稣亚，耶稣亚同这个耶稣亚同一个字的。原因是什么呢？希伯来文有种倾向啊，这特别是这个名字里面若是有合音的话，后来若是把合音可以除去，它就除去，那就中文你也能感觉到耶稣亚有合音在这里，是不是？耶稣亚没有合音了，所以耶稣亚和耶稣亚同一个字，不过后来成为耶稣亚，就犹太人把那个合音啊除去，就要念的时候方便一点，所以耶稣亚、耶稣亚同耶稣都同一个字。不但如此，各位晓得不晓得，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人叫做耶稣，可是翻圣经的人很聪明，没有把他翻为耶稣，翻为什么呢？你看看好吗？谁知道翻为什么？哥罗西第四章十一节，哥罗西第四章十一节，翻中文圣经的很聪明，翻中文圣经的很聪明。耶稣，苏木的苏，事实这个字的原文同一个字，耶稣。所以耶稣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名称，耶稣在希伯来当中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因为我已经说过了，耶稣什么意思啊？耶什么意思？耶和华所写，苏呢？拯救。但是这个是若是我们中国人有人去出名叫主恩主救，都差不多懂耶稣的意思了，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并不是相信旧约的耶稣呀，也不是相信哥罗西第四章的耶稣，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拿撒勒耶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他？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道怎么样？真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什么？道。什么叫做道啊？道就是什么？神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得救，因为我们相信什么？神的话。耶稣是神的话成肉身，说我相信他能得救。事实我是相信神的话能得救。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这里有个原则，我们看见历代以来，只要一个人听见神的话，他能相信，他就得救解。所以亚伯拉罕他所听见并不是讲到过过他的救恩，实质加上的救恩，他听见就是神的话。当他听见神的话的肯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在这个 Strong 写的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Strong 是金星会的一个神学家，金星会就是 出这么一个神学家哈，很不错啊。他写的 Strong 的 Systematic Theology 是有样好，就是他有许多的例子，许多的故事给你，做全道人的话，用那一本书啊，能得到许多的资料。这个长老会浩局所写的东西啊，就没有在哪一方面，他就是给你简简给你非常纯正的神学而已，没有什么参考的资料。Strong 所写的有哪些东西？他在哪里讲到这个 mission 的时候，讲到这个全福音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的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个 missionary 叫做 Saga 到非洲去传福音，在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在那里讲到啊，有当中有个年轻人在那哭，所以他讲了道以后就跑过去问他说，你为什么有个哭？这个年轻人这么说，他牺牲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告诉我们？那么他就问他，为什么你要我早一点来告诉你们？他说我的父亲一直来在那寻求这个福音，没有人告诉他， 他就感觉到很稀奇，你这个父亲为什么给我行就这个福音。那么这个故事这样子，他说有一次他的父亲呢同这个族里面的人呢一同去打鱼，你晓得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打鱼庄用独木舟了，这个独木舟的话忽然之间这个海上呢起了暴风，所以他们大家都打了水了。打了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在那想，下水了怎么办呢？我要求救了，求谁去救他呢？他想想，求山上的神吧。啊，他说山上神不会救我，想想求那个水里面神吧。啊，水里神，我今天根本在水里面，他也不能救我。想来想去，他说好吧，我就天上的老天爷。虽然非洲人呢又指都城的，但是他们在都城上面有一个老天爷在那里，他就向那个老天爷祷告了，求老天爷救他。当他祷告完以后啊，哎，他就感觉到他的脚好像碰到海底了，他就站起来，一站起来就看见自己已经在海滩上。所以他就回家以后告诉说里的人，从现在起我们什么山神水神都不拜，我们只拜天上的老天爷。那你看这个人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神借着这个海里面风浪把他打到海里面，叫他进来祷告，祷告的时候神拯救了他，用这个方法叫他能认识神。世界上有许多的民族里面的人，神用自己的方法叫他们能相信他，这一点我们要晓得。那这一点就解得基督没有降生以前那些人真仰蒙拯救。为了这个缘故，孔子门子我们不能说他们一定下地狱，若是有人问我们的话，我们就说不晓得啊，这个最头疼了，不晓得因为他们有没有听见神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或许我常想，他们所写的伦理道德的教训呢，能在我们中国这么久，能帮助中国，是做了中国立国之基啊，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事实若是我们现在有机会再去念念四书五经呢，我们感觉到他们的教训实在太好了，太好啊！特别是合着我们中国人的需要和中国人的心情。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今天人得救啊，是因为人相信什么？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嘛，到处存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看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这里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或者我从第四节念起，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怎么样？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继续有光。第七节，这人类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光一直来照在黑暗里面。可是可怜的就是世界上人呢，在黑暗里面不肯接受光。那么约翰来呢，就为光做见证，因为有人信不过这个光，约翰来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拿光，约翰不是拿光，只有为光做见证的。拿光是什么？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看见吧？照亮一切，有谁愿意他照亮，他都肯照亮。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说的，可惜怎么样，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凡是肯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就能蒙恩典的拯救。好，我在这里啊稍微讲多一点了。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就是第一个启示给我们看见羔羊，我们只看能看见一个皮，但是我们看见羔羊的功用是什么，就羔羊的功用能叫我们的羞耻得以遮盖。第二个启示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在这创世纪第四章头上一段是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的不同的宗教，事实呢在第四章头上一段就告诉我们说，从那日开始，世界上有两种宗教，一种就叫做启示宗教，一种叫做天然宗教。天然宗教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人的宗教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怪物宗教的思想。启示宗教是什么呢？就是人不是根据人宗教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思想，那是根据神向他所启示出来的真理。甘因和亚伯之所以不同，就是在这一点。甘因所写的祭物是 天人宗教的祭物，亚伯属仙的祭物是启示宗教的祭物，感应属仙的，所以感应想起来为或许为想神一定会欢喜他的祭物，故于这个亚伯的祭物。因为你们知道种田跟耕地比这个牧羊更辛苦啊，牧羊的人就是天天把那个羊带出去带回来就是了，可是要耕地要种田的话要花许多的气力精神在那里，该人一定想我这样子的祭物神一定更欢喜，可是他们不知道神所欢喜的不是根据你看为好的或者看为更辛苦的，神所要的就是他的旨意如何。亚伯懂得这一点，亚伯年纪小的时候一定有认为问妈妈问夏娃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苦了，也怎么样了，夏娃一定要告诉他神怎样用羔羊做衣服给他穿，所以亚伯懂得了神所要的祭物是羔羊的祭物。在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是亚伯要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和羊的自由献上这句话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因为这句话可能意思就是说把那个最肥的一只这个羊的自由啊如果翻为英文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翻译，这个前面这句子前面还有一个这个强调的一个字在哪里，应该说 Yes and the fattest one and the fattest ones too， 换句话说亚伯属西上第一是头生，第二是最肥的一只，换句话说那这个羔羊是什么呀，第一要头生的，第二要最好的。为了这个缘故说以后啊针对以色列人说献祭的时候不好把那个下野的啦缺腿的啦这个祭物献给他，因为神所要的是要最好的。在这个第二个启示里面我们只看见说怎么样的一种羔羊呢，是应该头生的。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什么？神的独生子，在圣经里面从这个头生有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说独生子，那是世上的主耶稣基督也不是神的独生子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神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在圣经里面，我请你看看好吧，有一个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有个解的，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什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就是什么？独生的儿子，那你们懂得吧？这么是独生的儿子啊？这以色列有谁？以撒以前有谁啊？伊斯玛利亚，是不是？怎么可以说是独生儿子呢？不但如此，你看二十五章，除了伊斯玛利以外，还有几个儿子了？亚伯拉罕还有几个儿子？所以以撒不是神独生的儿子，但圣经说神独生的儿子，我们就懂得了，圣经所说独生这个意思啊，不是我们普通社会上所用的独生的意思。什么叫独生呢？事实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像他这样子一个儿子，是用特别阶级的一个儿子，在宗子当中，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儿子，这叫做独生的儿子。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怎么样？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这个独生子这几个字，就是说特别一个地位、特别身份的一个儿子。这就是独生子的意义。在圣经里有许多的顺语啊，我们真是要懂得。譬如说圣经告诉我们神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吧？这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如果叫我们普通的思想的话，神的儿子啊，那一定有母亲的了。所以难怪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很调皮的常说，哎，你们信耶稣的人啊，好极了，耶稣神的儿子，请问啊，神的太太是谁？那当时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了啊。后来我就懂得了，若是他现在这样子说的话，我一定会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个头脑，一点都没有哲学的思想的。 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各位晓得不晓得？我们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神自己啊。圣经所说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的意思，怎么知道呢？圣经明明这么告诉我们呢。约翰福音第十章，你看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耶稣说，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看见吗？犹太人要拿着刺子打他，耶稣讲，我从父写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那一件事打我。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打你啊，是为了你说了奸妄的话。说什么奸妄的话呢？你这个人呢，还讲自己什么？所以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当耶稣把神称为他父的时候，犹太人懂得这什么意思啊？耶稣把神耶稣把自己什么当作神呢？那我们就不大懂了，犹太人懂得这一点。不但在这里第十章也在上面，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同样的情景。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又犯上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什么平等。这个平等两字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翻为一样，平等两字同一样是同一个字。所以犹太人之所以要打他，就是因为他说神是他的父。犹太人懂得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把自己当作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神，道成肉身。这句话很好啊，可是我感觉到中文还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好。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就是说神分身降世。我们的神分身降世。那么为什么有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那这是有个道理在哪里的。我常想，若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分身降世，那世界上一个紧箍的东西有一部分分出来了，那个紧箍就不会再紧箍了，是不是 啊若是一块饼的话，切了一块了就少了一块，就是一盆水的话，舀出了一点以后就少了一点，是不是？世界上有那样东西，紧箍里面有一部分拿出来，可这个紧箍仍旧是紧箍的。各位能想得出来，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能这个样子的？紧箍的，拿出一部分来，虽然拿出一部分来，可是那个紧箍的仍旧是紧箍的。对了，小孩子生命从哪里来的？父亲上分下来的，是不是？父亲是不是因为把生命分给他了，所以父亲生命就小了一截了？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我们主和圣父用父子的关系来表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分身降世，但是他分身以后啊，不是说他紧箍的整体里面少了一部分了，他还是紧箍的。各位能想得出来，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能这个样子的？紧箍的，拿出一部分来，虽然拿出一部分来，可是那个紧箍的仍旧是紧箍的。对了，小孩子生命从哪里来的？父亲上分下来的，是不是？父亲是不是因为把生命分给他了，所以父亲生命就小了一截了？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我们主和圣父用父子的关系来表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分身降世，但是他分身以后啊，不是说他紧箍的整体里面少了一部分了，他还是紧箍的。所以圣父圣子是两个有两个位格。到底如何，老老实说，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才能了解。这一切的说法都是教我们所能领会的，圣灵把属灵的事情 将我们所能领会的、所能想象的出来的，告诉我们许多事情到底如何，我们自己等到有一天接触灭的时候才能清楚知道。就是我们常说与基督同皇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一同做宝座，这些事情都是叫做我们所能了解的圣灵呢，把它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是从比较来的，没有比较嘛，我们就不懂了。属灵许多的事情呢，世界上物质的世界是没有法子可以比较的。我有时候常感觉到真是难为了他，难为了圣灵了。他尽量想法子叫我们能了解的，用比较的方法叫我们能了解一些属灵的事实。可是属灵的事到底如何，只有到了哪一天我们就能才能知道。所以有人呢说与基督同皇，那么我们有基督一同管理，怎么样怎么样。我只告诉他说，圣经只有告诉我们这样这么多，我们能与基督同往，到底怎样与他同往啊？恐怕圣灵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能了解，因为许多属灵的事情是超我们物质的头脑所能了解的。好，在这个第二启示里面，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这个羔羊的功用是什么？功用是什么？各位看见吗？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把那个羔羊献祭以后，把那头生的，把那最好的献上以后啊，结果什么？啊？看看第四章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群中最肥的献上，耶和华怎么样？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甘因和他的供物。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借着羔羊我们能得到神的喜悦，借着羔羊我们能得到神的喜悦。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借着那块皮我们的罪能得到罪给，这是消极方面。第四章告诉我们积极方面，借着羔羊我们怎么样呢？能得到神的喜悦，这是保罗一生的最大的一个目的。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有了雄心要讨神的喜悦，中文翻为立志讨神的喜悦。这个立志两字原来是雄心意思，我们基督都要有雄心的。虽然神不欢喜我们有野心，可是神要我们有雄心，有个雄心说明我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不能样样都看，我们现在到第22章看看羔羊怎么样。22章的羔羊怪物，羔羊其实怎么样呢？特别是讲到对题的一个意义在那里。你看啊，创世纪第22章第七节，以色对他父亲亚伯来说，父亲呢，亚伯来说，我在这里。以色是请看，虎与豺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来说，我呢，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以色晓得去摩利亚山的话呢，只要写羔羊。他就想，这个奇怪吧，柴也有了，样样都有了，这个羔羊在哪里呢？亚伯兰只有说，他说羔羊神自己为预备。虽然这句话好像是亚伯兰有点偏以色，事实呢，亚伯兰在那里属于言，因为赫利的确是如此。好，我们再看啊，赫利他献祭是什么呢？献祭不是羔羊，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邀请的意义在那里。你看十三节，亚伯兰举目观看，不料有着什么公羊两脚刻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兰就除了拿着公羊来献为燔祭。底下有两个字很要紧，什么？对提他的儿子。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先知献祭的并不是羔羊，是公羊。特别叫我们看见公羊对提的羔羊，特别这个对提这两个字上啊，强调写注的强调出来说，对这个创世纪22章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功用什么？对体，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有一个 terms 叫 vicarious atonement or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什么叫做对体？那这个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特别的，别的宗教里面所没有的。这个意义在创世纪22章就告诉我们说了。羔羊做了什么呢？做了代替的工作。在创世纪一直下去， 我们看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地方关于羔羊的问题啊，那我们是不能一个一个解释了。这个羔羊的问题啊，到了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二章第一段里面，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这段圣经里面，能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这幅图画是怎么样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是提进的，我欢喜用这两个字提进。是提进的。在以前我们已经看见一点了，可是你还没有看见全幅图画。到了创世纪十二章时候，我们看见全幅的图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羊预备羊羔，那比方第五节告诉我们要五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或者从绵羊里或者从山羊里吃都可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创世纪第四章要特征的，要最好的。那么第六节要留到本月是十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那在这里有一个字很稀奇的，这个羊羔这两个字啊是一个单数，而事实当时以色列人全会众所杀了的羊羔至少有几万只。可是在这里啊告诉我们全会众把一只羊羔杀了。那这些地方都是和我有时候常说旧约里面的文法，虽然希伯来文法，可是有许多地方有森林的文法啊，就是说所写的东西啊不合着文法的原则的，为了真理的缘故，全为中者羊羔应该是羊羔多数啊，可是呢羊羔是单数啊。换句话说，虽然以色列人宰了几万只羊羔，可事实这几万只羊羔都是那一只羊羔的代表，以色列人就杀了一只羊羔，好像今天我们全教会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一只羊羔得到救赎蒙恩典。那么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怎样来吃那个羊羔，吃了羊羔以后是什么都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吃了羊羔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要择路了。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枪，为说明棍，赶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约诫。因为他们吃了以后就要离开埃及地，就要往旷野奔走。那这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蒙主拯救以后，我们要奔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创世纪十二章把羔羊的描写得很清楚，创世纪十二章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羔羊能拯救以色列人什么？那天晚上，这个明明的天使啊，能进到埃及人每一家去吃他们的长子。可是呢，当他们看见羔羊的血在以色列人的门上的时候，他们就越过去了。这叫逾越节，就跳过去的意思。这个就是跳过去的节啊，就是明明的天使看见羔羊的血在他们门上，就跳过去了，不进去。是他的长子，这就是告诉我们，借着羔羊，我们可以免了什么死亡。那所以你看见吗？渐渐更清楚了。在旧约里面一直来说羔羊，等到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羔羊是一个人。所以羔羊到以赛亚五十三章啊，开始润个花了。我们看看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七节，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换句话说，所说旧约的羊羔在这里变为他。羊羔是个预表， 到以赛亚53章就告诉我们说，这原来是一个人，原来是个人。但在以赛亚53章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谁，这是一个人，这么样一个人没有告诉我们，只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将来要做耶和华要把他当为赎罪祭，也告诉我们说，借着这个人呢，因为认识，因为有许多人因为认识这个人呢，得成为义。也告诉我们这个人要担当许多人的罪业。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原来以赛亚53章以前那个羊羔是一个预表，预表有一个人。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旧约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只知道一个人，到新约才告诉我们。到新约什么地方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这里说，次日怎么样？约翰看见耶稣来，带到他那里，就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底下有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看那神的羔羊，到约翰福音才知道，原来那个皮子，原来那个约伯所写的那个羊，原来这亚伯来在摩利亚山上所写的公羊，这些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原来是耶稣基督。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羔羊，在这里底下有两个字，我要请各位留意啊，除去少字小字怎么说？背负世人罪孽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背负到旷野去，背负到无人之地。这个就是要懂得这个意思的话呢，你一定要看利未记16章是告诉我们说，赦免的两方面，可惜多少时候我们所晓得的赦免就是一方面的赦免，就消极一方面的赦免，我们不懂这个积极一方面的赦免，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不容易过那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所能享受的是只能根据我们的信心，只能根据我们的支取，我们支取多少享受多少，这点我们要懂得。神的真理有两方面，客观一方面样样都已经预备好了，主观一方面是看我们支取多少。今天有许多人弄不清楚，因为哈，样样都已经预备了，样样都已经预备了，我样样都不需要动，就坐在哪里就是了。我们要动啊，我们要动，动什么呢？就是向神支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怎么样可以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肉血是客观的存在，你要想成为主观的部分的话，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喝，这是一个要紧的原则。今天有许多人不懂这一点，所以灵命不能长进，他自己欺骗自己啊，样样事情耶稣预备好了，我不要动。你不能不动啊，是的，你不能预备，但是耶稣已经预备好了，你要去支取，你要去享受，你要去吃。你不吃的话，客观的事实，客观的这个恩典永远客观的存在，不会成为你主观的。今天有许多人就上这个当，就分不清楚客观的和主观的。让我们知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要我们支取，向神支取，那么客观的能成为我们主观的。我常说空气是神的恩典啊，是不是？我们不能说空气神殿的，我坐在那里不呼吸，空气自然会到我肺里面来的。你试试看不呼吸，看看空气会不会到你的肺里面来？不能呢，你一定要呼吸。呼吸是不是工作呢？有许多人以为，这样子不好吗？这样子工作了，伤害主的恩典。你怎么可以说空气是神的恩典？你不呼吸是，你要呼吸的话就伤害神的恩典。没有这个人也这么傻啊。可是你今天有许多信主的人就这么傻，事实他上了什么？上了亚当所传给我们的懒惰的罪。好，那么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了。这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的，背负我们的罪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罪的时候，不但是以往我们罪的罪名可以涂抹，罪的本身、罪的影响、罪的权利在我们身上完全不能走，那这就是在基督里面赦免的特别的地方。这种赦免在别的宗教里面没有的， 可是我们有许多时候不晓得这点啊。我常说，我们不知不觉之间都丧失我们受了儒家的影响，把儒家的教义当为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想啊，我承认自己罪了，那我这个以往的罪名赦免了，不但是以往的罪名赦免了，这个罪的本身拿走了。赦免两个字，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有拿走的意思。上海人说搬厂啊，搬厂啊，把你的东西从这里搬出去，搬到什么地方呢？以为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搬到无人之地，换句话永远不得看见。那这是我们要紧的地方。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了主以后不能得生罪，为什么？因为你只知道说相信主罪得到赦免，你没有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把你的罪背负到旷野之地，背负到无人之地。我们也相信吗？不然的话你没有法子可以过得生的生活。我已经说过了，是同样的客观的地位呢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支取的是支取一半呢，所以我们只能享受一半，还有一半我们也要支取。我们支取了，我们就能完全享受。求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一点。若是我们所相信的赦免，就是以前的罪名得到涂抹啊，我以前犯了罪了，现在因主赦免，因主为我流血了啊，主说好了好了好了，算你没有犯罪吧。我们所相信就是这么多，那这不够啊，这只是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相信赦免的效界方面，没有相信赦免机制一方面。那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所以为主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字根上就是说耶和华拯救，是不是啊？在圣经应用上呢，就比这个字根的意义多了。各位记得吗？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当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生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要将什么？自己的百姓怎么样？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看见吗？英文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稣救谁啊？救谁？救谁？啊？因他要将什么？自己的百姓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这个耶稣不能救你哦。因为耶稣要救自己的百姓，自己百姓怎么样？从罪恶里救出来，不但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管辖、罪恶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这就是耶稣之所以为耶稣。我们平常是全福音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只是啊信耶稣得到罪的赦免，没有把从信耶稣耶稣能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呢，弄得许多弟兄姊妹们呢很难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的话，当然他们不会支取，不会支取的话，客观的救恩就不会成为主观的福分。这点非常要紧的啊！我强调了又强调，弟兄姊妹们，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是非常丰富的，可是你能享受多少呢？看你能支取多少，你能享受的不能多过你所支取的。好像我们有人为我们预备很好的饭，我能得到多少营养呢？看我们吃了多少。你所得到的营养不能过于你所吃的，是不是？所以同样在生命中也是如此。求主恩典我们。好，我们现在我应该到几点钟啊？到五点钟是吧？啊，那好极了，那你吃的，我以为五点钟我已经不行了。我们去看几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在那里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一点我们有时候忽略了的。彼得前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这里说，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之血。基督怎么样？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人知道的，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才为你们谢谢。换句话说，救恩什么时候才有的？救恩什么时候才有的？创世以前就有了，创世以前就有了。哥哥他三章不过是创世以前神所计划的显现出来而已。为了这个缘故，在启示录里面有一节圣经呢，平常时我们还是欢喜 King James 的翻译。启示录13章，看啊，13章。启示录13章第8节， 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设置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King James 不是这样子翻译 ，King James 是这样子翻译。我念给你们听：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载从创世以来被设置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换句话说，根据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呢，我们发现这个被设的羔羊是从什么时期啊？从创世以来，从创世以来就有被设羔羊，在各个他上被设的羔羊不是被设羔羊显现出来。事实被设羔羊不是在各个他上山上才有，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亚伯拉罕只要相信神的话能得拯救。以色列人他们蒙拯救，是因为羔羊被设这件事情啊，不是在各个他上各个他山上才有的，是早有了，可是你在各个他上山上呢才显现出来。事实讲起来呀，我们这样子讲法的话，还是用我们的思想来讲。在人那里的讲法不同，我昨天晚上就说过，是不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我是今天早上，对了，我今天早上我说过了，在人那里，什么时候都是什么 ，Evening is now， 是根本创世以前、创世以后根本没有分别，懂吗？所以在这里说创世以前等等，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小头脑想法来讲的，在人那里根本没有问题。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早已存在的，早已存在。旧约的人相信神的话可以支取，新约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是神的话成为肉身，同样你可以支取。那这个就是说神的奇妙的地方。好，我们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件事情呢是在这个创世以前就有了。好，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了羔羊大表演，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们看看。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什么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从差遣往菩提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着书卷，他既然拿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盛和盛满了香的金坛，金炉，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姊妹们，看见吗？我们一切的祷告都藏在哪里？都藏在哪里？事实将来这个大灾难，谁叫地上遭遇到大灾难呢？我们平常说神审判地球，是，老实说起来，是我们祷告成功的。我们今天在那祷告，我们在那祷告说，愿你的国家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祷告都藏在哪里？藏在哪里？我常说这个祷告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有错误的思想，有我祷告一次了，神应该听；我祷告了一次，神没有听了，大概这个祷告不神不会听了。那这是我们错误的思想。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求的怎么样，就得到；叩门的怎么样，寻找的怎么样？请各位记得啊，文法里面求的是 continue action， 要继续不断求。给你是 future tense， 那么有一天会给你。技术不对的开门，有一天会给你开门；技术不对的寻找，有一天给你寻到。这是圣经里面教训。我们许多时候啊，不是神不听了，那是我们祷告不够。祷告好像一个贴饼啊，贴饼。你们知道，好的贴饼呢，除非两面的重量完全相等，差一点点都不行，那一边，低点就不会起来。除非两边的重量完全相等，一点都不差，那个低下去的一边才能起来。我们的有时候对祷告也是如此，好像一个天命一样。我们祷告题目或许很重，放在左边，右边是我们的祷告。今天放姜子头，明天放姜，我们的祷告很轻的了，那么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两边能相等。 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件真理事实，到相等的时候，那边就起来了。那这点我们要懂得，这点我们要懂得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看，技术不断的求，将来我给你们；技术不断的开门，将来我给你开门；技术不断的寻找，将来你能寻找得到。有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就不够啊，有时候我们真可怜。譬如说这个问题啊相当重，需要100篇祷告，有人祷告到99篇不再祷告了，你看可怜吧，前功尽废，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祷告要恒心呢，要常常祷告，不可毁心，要祷告到一个时候。那同样的，现在世界在哪里做什么？现在世界在那等候神的审判，现在世界等候神的国家降临。你们每一次在那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家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想你在那里做什么，晓得吧？你在那里赶鬼啊，懂这意思吧？鬼啊，你这个鬼快点出去！愿你的国家降临，我要我主基督的国家降临。那这个祷告，主的国度降临，这是相当重的一件事情呢，需要很多的祷告。所以现在祷告还不够。主的国度降临还没起来啊！可是我也深深相信，到有一天祷告一个，你就看见主的国度就降临。好，我们再看下去啊，在这里啊，第6章第16节，向山和岩石说，第6章16节，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羔羊的，做宝座界的面目和什么？羔羊的愤怒啊，这个羔羊本来不会愤怒的了，到了启示了，羔羊变了个样子了，变了样子，羔羊能愤怒。你们有没有看见小羊，小羊羊妹妹啊，愤怒的时候一种非常 cute 的啊，它也没有脚，像小东西，那么这样子好像一个样子啊，很可爱的样子。我还有时候你看看这些小羊在发怒的时候，你看看的可以想象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羔羊为发怒的啊，是的，他一直来是非常谦虚温柔，但到了有一天他要发怒。所以我常说神的忍耐是无限的，可是不是没有底的啊。God's grace is infinite but not bottomless 啊，请记得这一点。这里啊到了这个 bottom 了，哈哈。好，我想我们不都看了，再看啊，是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从他有40000400有他的名，这是得胜节。第4节，这些人为人真爱妇女，他们原是同心，羔羊无论往哪里他们都跟随，他们从人间买来的，这出自的骨子归于神和羔羊，当然这是描写的笔法，并不是说只有天主教的神父将来可以站在锡安山上啊。第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浸在神愤怒的杯中，损益不折，他要在升天子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启示录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什么？第19章第7节，羔羊什么？婚处的时候到了，哈，原来这个羔羊还有太太的啊，这个秒了啊，这个秒。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谁是心腹呢？我们常说全教会是心腹，是不是啊？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第8节怎么说？谁是心腹啊？蒙恩怎么样？得全光明洁白的西麻衣，这西麻衣是什么？就深度属心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白被情妇羔羊之婚礼的有福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谁能与基督同掌王权。或许请各位再看看十七章，我看太快一点，17章是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谁啊？哈，原来这个羔羊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创世纪第3章里面我们只看见一块皮， 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看见了，他原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不但是他单独，单独的有他同着羔羊的就是谁，蒙召，不但蒙召还是什么被选，有怎么样能被选呢，忠心，有这么一种人同羔羊在一起。你记得耶稣说一句话，被召的都怎么样，选上的少，这批人被召蒙召又被选，为什么会被选，因为他们是忠心，所以这个就是跟随羔羊的人。好，那这样子啊，我们或许就这里再准备的看看啊，我们将来看见这羔羊有心腹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腹到底是谁呢，我将来已经说过了，不是全教会，不是全教会啊，请记得这句话，不是全教会，如果全教会的话，那个心腹都不兴了，今天教会这么能做心腹，全教会的话，教会充满了自私纷争激荡，这样子心腹的话都不兴了，是不是啊，心腹就是心腹，心正是心的腹。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唯有那些得圣洁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唯有那些得圣洁才在主国度里面这个行政中心里面有份。所以这个心腹啊，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准备看看啊，启示到底个心腹是谁，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经文盛满了麦赫七杯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那么第十节怎么说呢，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看。弟兄姊妹们，第九节所说羔羊的妻就是第十节的什么啊，请耶路撒冷，最清楚也没有了，是不是，最清楚也没有了。什么叫圣耶路撒冷呢，就是神在神永世的国度里面行政的中心，行政的中心，谁能配在这个行政中心里面有份的人，就这里说羔羊的妻，羔羊的妻，谁是羔羊的妻呢，就上面所说的怎么样，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行政中心里面有份的人，当然是要经过考验以后才行的了，是不是啊，不能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管理，神说要他管理的是经过考验以后才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信主啊，信主不是 end， 信主是 means。 我们今天可怜的有许多人把这个那都这个说这个本末颠倒啊，本末颠倒。信主耶稣基督是一种手续，是一种过程，可是有许多人把它当为目的了。我们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法子可以进到得胜的生活里面，我们根本没有法子被主耶稣基督选上。我们蒙召是为了选上，可是不是蒙召的人都能选上。所以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被召的都选上的人少。老老实说，弟兄姊妹们，我不愿意这么讲啊。根据我的肉体，我会欢喜告诉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了耶稣了，那好极了，样样都好了。那么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能被提与耶稣一同做王。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讲这个话，叫你高兴一下，但是我是骗你。我自己曾经就了人的骗，我现在才知道是了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拯救我们，等于这个主人把银子给仆人，主人把银子给仆人是要仆人去做生意，他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叫我们今天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做什么，就叫我们可以做生意啊，做生意做什么，赚钱吗，是，为表好像看起来赚钱，神要我们去救人吗，为表上看起来好像为了别人的灵魂，是不是啊，可事实老子说还不是为别人的灵魂，就是为了你，他要操练你，在人国度里面，人不需要房子，人不需要计划，人不需要 program， 人不需要 system， 人所要的是人，人。今天教会许多教会忘记了这一点，没有好好在那里造就人，捐出一道教会的组织， 教会的计划等等，都忘记了论。神所要的是论。我们看见羔羊在圣经里面这样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是 organic， 圣经是有机体，好像一株树一样的，渐渐渐渐发挥出来的，啊，不是好像一部七岁一样，先把灵界造好，后来把它胚成功的。感谢主，赞美主。那这就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在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四分钟啊，还有五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像在我们说讲过的，这个当然是一个真理，一切真理都如此。如果你好好看的话，譬如说，那第二个，下次我们讲到这个公义两字，这个义字在圣经里面很要紧的，是不是啊？今天早晨郑牧师也讲到，圣经是为了教导我们什么？说义，郑牧师讲了几次，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我当时就想，郑牧师这样子讲，恐怕弟兄姊妹还不大了解。郑牧师告诉我们说，说义什么意思啊？义什么意思啊？去了什么？去了对的，不是不义，去了好的，这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就是义字的意思，义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标准的意思。郑牧师也用了李维技术告诉我们说。公义的什么？各位弟兄姊妹记得，公义的什么？啊，他那里没有范围公义，范围公平的，是不是啊？什么？深得公平的什么？公道的亲，那这个词啊，原来就是公义这个字。那反中文你说公义的亲，公义的德，这当然不像样子了。公义这个字啊，原来就标准的意思，标准的意思。圣经全部告诉我们要神的义，说明什么事情神都有标准在哪里？标准。今天我们信主的成为义，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不合神的标准的，其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一生高举升到神儿子的地位了，那标准了，到底标准了。可是我们真正能成为标准的话呢，还是要成义。是不是啊？所以义字原来就是神的标准的意思。感谢神，赞美神啊！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资格可以成为义，不再成义了，成为义。一个学生到了学校里报名，他虽然是报了名了，拿到失学证了，上课证了，他就是某校的学生了。可是他还不是毕业生呢，毕业生还要花苦功下去。同样的，我们在生命界也是如此。啊，谢谢主天爹，我们今天能成为义。那么呢，这个义啊，义怎么样呢？那我说义公义从标准到成义，你全部圣经我们能看见，开始的时候是标准的义，那么这个义啊，增量渐渐的发展到了成义的义。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好像一株树一样的，渐渐的发展。你若是这样子研究的话，真能看见神的话是活的。啊，若是我们听了现在许多神学里面老师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好像汽车一样的，先把各部分的零件造好，后来配上去啊，那我们能发现圣经是死的，不是活的。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圣经的确是活在哪里？还有一分钟。
想请教一下，那个第十九章就是创世纪第十九章讲到那个。
创世纪十九章，你说？我就创世纪十九章，你看。有相关关系。我自己这么说，有相关关系。还有啊，你要晓得，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时候，它的出处啊，是为了强调的缘故。所以他就加上一句话，原来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呢要叫这个意思啊更明显更强调的，就加上一句话。许多时候第二句话不一定要有另外一种人的意思。圣经这个强调的方法很多啊，譬如说四条诫命里面说恨我的我必信服他的罪到什么 到几岁呀？三四岁。那有许多人讲，这个怎么办的呢？啊，这好像是前后不对呀、啊。劝学就告诉我们说，父亲犯了罪，要信服他这儿女到三四岁。可是到一细节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是这么说法？父亲犯了罪，父亲要负责；儿子犯了罪，儿子要负责。神特别提出来，把当时以色列人一句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怎么样？酸倒了。”这句话不可靠。那到底怎么样的呢？那好像圣经背景冲突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说不懂圣经里面的背景，不懂圣经文字的意义。那里所说信服他的，信服到三四岁啊，并不是说真正说父亲犯了罪了，那的那个孙子、曾孙、原孙都要受罪。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希伯来文一种强调的笔法，表明说神不以无罪为，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呢，所以说甚至三四岁他都为信法的，这个意思懂不懂？我已经说过，希伯来文有许多这个文字是描写性的文字啊，在中国文字也是这样子，有许多是并不是真正这个意义。这个人不要理他，他讲话不三不四。那这个不三不四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有三句不四、四句不四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就不三不四就懂了，是不是啊？不是把三当为三，四当为四，不三不四是一个形容句。圣经里面有许多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耶稣是说，人屈膝以后，好像约拿一样的，在地里三日三夜，照样人子在地里面也怎么样？三日三夜，所以有人呢，以为耶稣一定是礼拜四死的，不为礼拜五死的，因为圣母礼拜五死啊，不为三日三夜了，不为有七十二小时了，啊，所以一定是礼拜四死的。那、啊、这个结论就是不懂文字的这个性质怎么样，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懂了啊，我们中国人很懂这一点事情啊，西方人很不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有半夜功夫，这个南京新会的全道人在那里打辩驳官司，打什么辩驳官司呢？就是主耶稣到底是礼拜五死的还是礼拜四死的？有人说礼拜四，因为他们根据说耶稣明明说人子在地里的三天三夜。我看了以后，我笑他们，我说你们这些人吃了饭没有事情做啊？我们中国人很懂这一点啊。我举个例吧，我是阴历十二月十八号生的，十八日生的啊。过了十三天是阴历新年，是不是啊？要是有人问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几岁？我的母亲怎么说？啊？他能不能说一岁？他可不可以说一岁啊？不能啊，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说，一定要说两岁。所以他问我母亲说这个孩子几个礼拜或者几天，是不是啊？若是说他问我母亲说你这个孩子几岁，我的母亲除了两岁以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回答。西方人听起来滑稽的，你不到十三天怎么可以说两岁呢？